安德烈·沃麦克《想象的大能》第二章，缺失的环节。你的想象负责为你创建生活的路线图，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的生活完全是按你想象的方式发生。箴言23章7节说，一个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如果你看自己是贫穷的，无论你的工资单上有多少个零，你的钱包永远感觉无法应对岁月。如果你感觉受欺负或者是受压制，总会有一些人或环境阻碍你实现你的目标。你也许知道神要你健康、富足、昌盛，约翰3书2章，你甚至为此祷告。但如果你不能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你将永远无法经历他的最好。许多年前，有一位女士来为我们工作，她一直被丈夫虐待。虽然后来她脱离了那种处境，但她却害怕男人，所有的男人。在她看来，男人都是邪恶的，他们不可以被信任。对她来说，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控制或操纵她。这位女士让她过去的处境绘出了一幅扭曲现实的图画，她通过这幅画来过滤每一个互动行为，她的想象失控使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你的想象是你生活的决定性控制因素，就像汽车上的调速器一样，有些汽车有内置的安全功能，称为调速器，调速器控制着车的速度。一旦司机达到汽车设定的速度限制，调速器就会介入，限制汽车引擎的空气与油量。无论司机做什么，他们都不能超越这个速度限制。你的想象也是一样工作，但是与汽车不同，你的制造者并没有设定你的想象的极限，设限的是你自己。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其吝啬又暴躁的父亲的管教下长大。生活在他父亲的屋檐下非常压抑。有一次，他告诉我，他父亲是如何使用那些旧车零件的。他们一直都有50辆破车停在他们家农场，而他父亲会从一辆车上拆零件，拆东墙补西墙。每一次我朋友帮助修车时，他父亲总是说：“你真笨，你连拧一个螺母到螺栓上都做不到。”听了这么多年后，这句话成为我朋友生命中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多年后，我记得与他一起修理一辆车，尽管我的朋友后来成长为非常聪明能干的人，我观察到，每次当他将一个螺母拧到螺栓上时，他都会发抖。有一次，我的朋友将螺母拧得刚刚好，但他担心拧过了头，就又将螺母拧下来，然后再拧回去。他反反复复地拧上拧下，直到最终将螺丝拧花为止。直到今日，我都没有见过我朋友拧螺丝，没有拧花过。他父亲的话在他脑海中绘就了一幅图画，限制了他的能力。你也许没有意识到，但是你在透过你的想象过滤所有的东西。你是谁？你能够做什么？你的环境，甚至你被对待的方式。如果那个想象没有正确的指引，就会限制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我的母亲是个老师，她热爱教育，并且总是对我们的学业津津乐道。在我6年级时，我哥哥参加了一个智商测试，测试结果显示他的智商达到了天才水平。当我听见妈妈讨论哥哥的测试结果时，我询问我的智商应该是多少。他说我比笨蛋高2分。很多年后，他谈笑起那天的事，说那不是真的，安迪，我一定是在开你的玩笑，但我从不知道这是玩笑。他开玩笑说的话，在我头脑里绘制了一幅平庸的图画，我为此挣扎了很多年，直到神向我启示了灵魂体的真理，我的想象才开始改变。在我理解灵魂体的概念之前，我在镜子里的反射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我。他人的观点和我自己的感觉驱动着我的生活。我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我，我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的一部分。创世纪1章26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称圣。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。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五官来看、听或感觉我们的灵。哥林多前书2:14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理解什么是灵，看神说的话，看神的话语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4:12。神的话向我们显明属灵的真理。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6:63。当我年轻的时候开始钻研圣经时，我发现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哥林多前书6:17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4:17。我开始认识到我的灵与耶稣的灵完全相同，因此我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。约翰福音14:12。神的话语开始改变我内在的画面，随着画面的改变，我也改变了。我看到的不是镜子里内向的人，而是耶稣活在我里面。我不再看自己是有一点耶稣的本性和一点自己的本性，我看见的是一个被神拥有的人，一个完全而有能力的人，可以医治病人，使死人复活，运用基督给予他的权柄。马可福音16:17-18。一旦我在想象中看见这些，在我生活中开始看见他们，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看见死人复活，瞎眼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癌症病人得医治，坐轮椅的人脱离轮椅自由行走。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奇迹，包括我自己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是因为神的话语在我想象中绘制了一幅不同的画面。许多人想要看见神迹奇事，他们想要经历神最好的，看见他在他们生命中做工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像神看他们那样看自己。在他们的思想里，他们将自己局限为人类，他们一辈子都在应付各种过敏，担心股市，担心他们在十个报恶信探字网上看到的各种报告。他们预期自己会得病，预期自己衰老和失去视力。但是作为信徒，我们不只是人类，我们有形的身体也许会衰残，我们的头脑也许仍然会腐败，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5:17。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个灵也住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是纯洁而且圣洁的，充满着神的能力。我们的三分之一是完完全全的圣灵。罗马书8:11。如果我们选择相信这个真理，我们的灵就掌权，在现实世界中就凡事得胜。但首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想象。很多年前，20世纪初著名的医治传道人约翰·雷克讲述了他在南非黑死病爆发时的经历。人们病倒并像苍蝇一样死亡，但没有人愿意埋葬死者，每个人都害怕染上这种致命的疾病，除了雷克。在整个鼠疫期间，雷克勤奋工作，一天要埋葬许多人，直到后来英国派来一艘船，带来了许多供应和医生。在观察雷克后，一位医生问他是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感染的。雷克回答说，在基督耶稣里赐人生命之圣灵的律是他的保护，没有任何病毒细菌可以附着感染他。没有多少人会这么说，他们只是看不到。 但雷克却看到了，当他宣告没有病菌可以触及他的身体和生命，那些医生都笑了，他们不相信他，所以雷克就建议做一个测试。他让一位医生从一位死者的唾液中取样，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如大家所料，活的细菌覆盖了显微镜下的镜片。雷克建议他们将这镜片上的细菌放在他手上，然后再看。那位医生照着雷克的意见做了，他们看见了令他们吃惊的一幕，当那些细菌触及雷克的皮肤时，他们全都死了。你知道同样的能力也给到了每一位信徒吗？诗篇91篇10节说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任何相信诗篇91篇的应许，并在信心中承认诗篇91篇2节的人，都能得着约翰·雷克一样的保护，免受瘟疫的侵袭。但大部分信徒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结果，因为他们更为他们在新闻中所闻折服，而不相信布道台的信息。他们更为医生所说的驱动，而不是被神的话语驱动。他们内心的形象不是来自于神话语的亮光，而是电视的亮光。大多数基督徒把自己局限在这个世界的经验上，他们不让神的话语改变他们的想象。当神在2002年对我说话，就在双子塔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不久，告诉我我在限制他。我召集了我的员工在一起，对他们说，我不知道从里面改变我的想象需要多长的时间，但我一定会改变的，我要做神呼召我去做的。虽然自然界的一切都在尖叫，在这样的时期扩张是不可能的，但我对我们事工如此迅速的开始繁荣感到震惊。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没有人看基督教电视节目，没有人给基督教事工奉献，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新闻节目所吸引。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基督教电视事工都在遭受损失，很多辅一教会事工也削减了他们的预算。然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，在我对我们的合作伙伴解释什么之前，在我除了改变我的想象而不能做任何事情之前，我们的收入翻了一番，就像在属灵王国里有一个水坝，将神要给我们的祝福都拦在那里了。神一直在供应，他信实地运行着他的话语，但是有些东西在阻止这个水流。当我打开我的想象，改变我里面的形象时，那个坝就决堤了。就如申命记28章2节所应许的，神的供应如洪水般淹没了我。你可以在我的《不要限制神》一书中读到更多我改变形象的个人经历。你可以在我的《不要限制神》一书中读到更多我改变想象的个人经历。